爱满带着生命，也满带着感动，满带着主的慈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也求主因着这些见证，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效法历世历代那些爱主人的脚踪。主，我们在地上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地方，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们。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叶姊妹。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就是互相勉励，同奔这一条天路。所以我来开始说要见证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是孙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好像就把我的心安下来了。他跟我说，你就是跟家里人说话，所以今天就是在主的家里跟家里人说话。那么两年前我在这里做过见证，我把我的一生回想起来，我只能说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可是我从小我不要主，我也不爱主。我已经上次在这里分享过这个经历，一直到在苦难的中间我遇见了主。你晓得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依靠自己，我们喜欢依靠那不定的钱财，许多人拼命的打工，工作狂，为的是什么？好像觉得钱财是可靠的。可是当你有一天你认识到这个钱财是不定的，也是不可靠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失落。有的人以为学问是可靠的，可是当你经历到有一天学问不能解决你内心痛苦的时候，也就知道这也不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在我的一生中，我实实在在感谢主耶稣基督允许我的家经历了很多的磨难，这些磨难是把我逼到主的面前。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有难处，没有难处的请举手。你说我们人呢，就是今天早上叶弟兄分享的，我们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呢？动物吃饱了喝足了它就满足了，可是我们这里有没有挨饿的，缺衣少食的？都没有。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的心灵都满足了？如果没有主耶稣绝对不可能，可是有主我们真的会满足。那么两年前我分享到，就是我家里因着我父亲没有去台湾，他的工作调任到台北，他是在银行界的，留在上海。解放以后我们家就像这么一个家庭，就一定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到后来我父亲就变成右派，他做了右派以后就到上海的郊区放牛。在放牛的两年中，他亲近主。他本来是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他因为自己很有学问，自己有大有才能，所以主不是他唯一的需要， 可是在那个两年中，一个人在乡下的时候，他偷藏了一本圣经，神的话就成为他每天的粮，也就成为他每天的需要。所以把我父亲的理念有了改变。他在病痛中，后来他生胰腺癌，是非常痛苦的病，他没有抱怨。那么今天早上弟兄也分享到，到我爸爸去世的那一天，完全没有疼痛，在医院里他一直跟我说我要回家了，那时候我听不懂，可是就在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围着他的时候，他看见天开。那么多年来我没有看见他有这么喜乐的样子，我现在闭着眼睛我就能够回想起我爸爸那时候的笑容。他真是看到回家了，主派人来接我了。当我们痛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不要哭，我们再会再见的。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究竟是为什么活呢？我们必须认识那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他有一个旨意。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旨意里面，那我们行路就有方向，我们里面就有平安。这个不是金钱买得来的，这也不是地位和学问能够来替换的。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如果行在神永远的旨意中，这一条路是天路，需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走这一条路。可是走这一条路啊，一直有打仗的。我们最近西岸特会，如果你们参加的也好，如果没有参加的弟兄姊妹们，我真是鼓励你们一定听一听这一次聚会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宝贝。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如果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必须要求主救我们脱离世界，让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脱离律法，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行得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确实没有良善，又求主救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的肉体，那就是很需要信而顺从。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不信这位神在你我身上都有一个永远永远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是好的无比，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那么因为我们不像，所以神就会兴起环境来凋谢我们，也不断的来改变我们。所以所谓我们刚才我问有没有难处，大家都有，可是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信而顺从，这个难处会变成祝福。文化革命对我们家来说是灾难，在人看起来是真的是灾难。我们多少次的抄家，所有我们能够珍惜的东西全部都烧完了，都拿完了，都没有了。到最后我们连两人连床都没有，睡在地上。后来就是人的隔离，就是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关在里面被批斗。那么当时我软弱的见证就是我扶不下来，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说信而顺从？当我们顺从的时候，真的是蒙福。任何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相信主有美意，第一我们相信，第二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如果能相信这个的，我们就能够胜过环境。如果扶不下来的，过不去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变成很苦读，而且也不能带荣耀给主。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的人生啊都是选择，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是不是这样？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可以选择伏在神的权下接受他的训练，我们也可以选择背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人就变成非常苦读，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这里面文化革命中间，我就是因为服不下来，所以我才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自己的手里，我从那么高的那一个石矿跳下去，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我的旨意，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是感谢主，他没有放弃我，我虽然是犯罪，可是他还是赦免了我，他给了我第二个机会，不然我就不可能今天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我应该是一个完全，医生说我是99%要残废的人，可是我今天站在你们的面前，头脑也没有出后遗症，他说你会后遗症非常严重，可是感谢主，我现在还是能有记忆力很清楚，而且我的行动，我先常说你太快，要我慢一点。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人能所做的，是主的恩典。但是呢，在这个以后，因着遇着主，所以把我放到苏北去改造的那个阶段，我心里服下来了。按理说这个改造的过程要比我前面批斗和那个抄家的过程更难，可是因着服下来，每天的日子就很好过。我一直觉得神的同在，每天小时候外婆教我的那些所背的圣经啊，这些话就成为我每天的粮，就靠着神的话过每一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信得过来了，那个心里就有了平安，也就有了喜乐。所以改造的这一段日子，跟我一起同事的那些私院的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可以见证。有的还说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家里已经弄成家破人亡了，还会讲笑话。那么那时候很稀奇，这个不是自己可以讲的，就是里面的觉得我是，我没有觉得我贫困，我觉得我是万王之王的女儿，我是神的儿女，他那么爱我。我还说我父亲如果是千万富翁，他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医生让我能够爬起来能够走路。所以我今天清楚的知道我的生命是主给的，我活在地上只有为主活，不然的话真的是可咒可诅的。那么在这个以后，是不是说我的生活生命中间就没有难处呢？不是的，我这一生感谢主，因着他要爱我的缘故，所以他兴起不同的环境让我来学习，学习信靠他，信靠他，信靠他。那么很多的事情我不可能今天下午在这里多讲，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起有几件事都是人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在主就没有难成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我要说的啊，我在那个整个受难的过程中，我们身边没有圣经，我的身边没有圣经，当时是关在大丰农场的时候，那么我靠的就是神的话，能够记住的一些神的话还是小时候背的一些圣经。在我一生中间，我的外祖母对我有很深很深的影响，确实是她是一个爱主倾心爱主的姊妹。我到现在眼睛闭起来，我还常常可以就马上看想起外祖母。她到80几岁的时候，每天她床前一定有个大垫子，她就是跪在那里，晚上一定有祷告的。 他的祷告有时候祷告他自己已经睡着了，他还在祷告，他的祷告有一句罪人每天必讲的话，就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今天一天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罪，求你赦免我一天凡是得罪你或者得罪人的罪。那么那时候我有时候不懂，我说外婆你犯什么罪你每天要这样呢？他就说要准备随时见主，他说可能今天晚上主就来了，他说要准备随时见主。所以他这个敬虔，我外祖母的一生，他对人只慷慨，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实在是我从小他并不是说在讲的，他都是做的，都是我们看在眼里的。记得那有一年就是上海要造南洋路教聚会所的时候，那么当时有一个就是要弟兄姊妹们尽量的奉献，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的外祖父母很稀奇，圣灵就是感动他们的里面，这个感动就使他们觉得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我外公居然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奉献。那时候我舅舅他们都不服，都心里都是气得不得了，都说奉献十分之一啊，或者十分之二啊，甚至十分之五啊，都已经很好了。可是不晓得什么道理，我外婆和外公心里就是受感动，就是圣灵催促他们要奉献。所以他们把我们在福州我们有房产，把他们所有的积蓄，把他们的珠宝，把所有的就剩下来就是自己可以维持生活的东西都奉献了。那么我记得很清楚，在文化革命抄家以后，第一句话我外婆和外公讲的就是感谢主，我们的财产在贼不能偷虫不能住的地方。所以要是他不奉献，到文化革命也都没有，也就变成罪名。所以出国这些年我们是一无所有出来的，今天主给我们的丰富，有时候我就常常说做艺人的后代实在是很猛福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劝勉这里尤其是姊妹们，你们是母亲也好，你们是祖母或者外婆也好，你们要留给你们下辈最大的财产，就是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言行，如果我们确实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话，实在会对我们的下辈是很大的祝福。这不是说是讲道理的，这是生活的实际。我记得我的婆婆，我真的很有福气，我嫁给了一个爱主的家庭，我们两个人不爱主，可是感谢主，爸爸妈妈倾心爱主。我婆婆一生她自己虽然他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很舒服的家庭，可是她对自己一直很节俭，可是对周围的传道人，对弟兄姊妹，对理论里的许多许多的周围的穷苦的人，他真是满了基督的爱。所以在这些生活的实际上，使我们这些做小辈的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觉得妈妈为什么那么可爱，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爱主，他们爱人。所以在抄家全部抄完的时候，我公公婆婆没有抱怨过，他们一直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不服的倒是我们这小一辈的。所以活到今天这个年，让我回想这些经历啊，我们不得不把敬拜归给主，实在主是信实的。你说我们家抄的真的一无所有，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是丰丰富富， 不缺少任何的东西，但不同的在哪里？经历了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经历神的同在。自从我的弟兄经历了那一个经历，就是主对他说，你当向神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后我们两个每一次碰到难处，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就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说，主，这是你说的，你说的，赖在天父阿爸的身上，你说的，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你说我们出国，在这里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不少，出国的时候才只可以带几十块钱离开大陆，远渡重洋出国了。你说依靠的是谁呢？依靠的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我们的一生，神所引的路，箴言说人心怎么筹算我们自己的道路，可是耶和华却指定我们的脚步。我们一生的路，有时候我们自己筹算的没有用的，我们活着若不是靠主，没有用的。比如说有些经历，我是1980年到美国，1981年，那么因为叶弟兄先去了德国，他在德国拿德国医学学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江弟兄在Virginia， 他知道我到了德国，所以他就要我来参加 Richmond Conference， 所以我是从1981年到美国来。到美国来的时候是 visitor， 是访 visitor， 那么就访问了，那么探亲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只有待几个月。那么当时在德国的光景，我为什么在德国有难处呢？一个是教会，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不能离开教会的，如果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就要枯干的。教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在德国，我们两个呢也去试着去教会，可是我们去的教会呢，那个牧师本身没有重生，他是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出来传道了。所以每一次呢就拿了东西读一篇，而且读的还都是不是真理。所以我就跟叶弟兄说，我说这个教会没法待的，而且还有呢语言上面实在很有难处，他会德文我不会德文，所以压根就没有沟通。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啊，虽然他在那个医学院里面，我们每天都有那些打扫的工人来帮我们打扫屋子，弄得干干净净，我就变成没有事做。所以这更证明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活着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在主的身体里跟肢体有交通的话，真的人就里面就会很枯干。所以我来参加聚会以后，在 Richmond Conference 以后，我留下以后呢，就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和弟兄姊妹们一起交通的滋味。那当然我个人的心里就很想留在美国，可是呢当我到Washington DC 那个 Immigration Office 去申请就是要延期的时候啊，被拒绝。所以移民局就跟我的 passport 上面就打了一个错，说你必须1月25号离境，那么就这个就拿到了。那么拿到的时候呢，当时时候也有的朋友有的弟兄姊妹试着帮我们想办法，能不能让我能够留在美国。那很稀奇，在费城 Philadelphia 有一个机构，当时时候他是帮助从越南啊泰国啊有一批难民，不是80年代初到美国嘛，他们需要双语的 social worker，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去 job interview， 我就去试试看面试。结果那个 director 就说要我，他说一讲好以后，他说他正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他说要，他要了以后，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行哎，我这个 passport 上面已经有错字，说要1月25号离境。我说我这样怎么留下来？他说没关系，他就把我带去看一个律师，他们有个律师是犹太人，那么就进了这个律师的这个事务所。那个律师就问我，他说 Miss CA 你是不是想要留在美国工作？我说是。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过我的 visa 已经到期了，我1月25号必须出境。那么他就看了 visa， 那么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如果留下来的话，我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那他说了一句很妙的话，他说严格说来是非法的，但是呢我可以把它变成合法。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但很稀奇，我里面非常不平安，我就里面非常的不平安。那我就问他，那怎么才可以做到完全合法呢？他说完全合法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离开美国，你出境，我们在这里帮你申请工作签证，然后你再进来，这样就是完全合法。但是他说你如果走这样的路，你的机会是50%50%，他说就很可能就不批准，也就进不来了。但是你人如果不出去的话呢，我们总有办法慢慢弄，慢慢弄就可以把你弄成合法。我当时不晓得哪里来的胆子，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愿意走后面这个办法，我说如果我的神要我留在美国，他一定会使我100%的合法。当时师父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就这么一个一门心思，我不要做不讨神喜欢的事，所以我就这么讲了。讲了以后，那个他们 director 和他两人，你看我，我看你，看半天。他说 Are you sure？ 我说 I am sure。那么就这么决定了，我就离开他那个办公室，回家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表姊妹，他们都是在解放前都已经到美国来的。你就打电话了，问我的光景。我说我准备回德国，我说我在这里，他们帮我申请工作签证，如果可以我就再回来。所有亲戚都反对，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人的，他们说到了这里就是你非法了，过几年也有大赦的，你这个是笨得一塌糊涂，你不要走这个路，就明显的告诉我。那我里面就有一个挣扎了，到底是这样对还是那样对呢？但是我心里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是在你，一定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还是愿意离开这里。那么我就买了飞机票，1月25号我就离开纽约回西德去。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在德国，他的光景，他的签证在德国的签证到2月28号到期，而且德国那个签证这个身份比美国更紧，因为它不是移民的国家，你必须要有地址，要有知道你在哪里，他才给你签证的。所以说我回到德国的话，我们的签证实际上有效，我因为是附属在他的下面，我们有效期就只有1个月多一点。当时他已经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4个医院要他做医生，他申请，但是德国有一个劳工局，必须经过那个 Labor Department 的批准才可以正式做医生。如果医院要你， Labor Department 不批准，照样不能。他申请了4个医院，3个医院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就剩一个，而且是吊在那里，也不知道下文如何。那我回去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心里很有信心，我已经做对了这个事情，主啊，我还是愿意遵循你的路，我相信你，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等，如果说我拿不到回美国的签证，如果说他劳工局不让他留在美国，留在德国，我们没有地方去的，我们只有回大陆。那么从自己本身的愿望来说，因为受过那么多的苦难，我们的心里并不想回大陆，所以就有心里有自己的主意。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中间就开始等，开始的时候还心定，就一天一天的过去。你晓得我1月25号回到德国，正好那一年是农历年年初一，所以呢我们两个还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这个日子一天天过去，就一天天等待。这两个单位你都是没有办法去催，也没有办法打听的，一个是美国领事馆，一个是德国劳工局，这个两个电话都没有办法通的，就只能等，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20号，2月20号，心就开始怀疑，我做对了没有？我是不是错了？我为什么不听他们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回德国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就看到人实实在在是软弱的，人常常还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看不见的。可是很稀奇，就等到2月23号，离我们 Visa 还有5天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消息。那一天我们俩就跪在那里祷告，这一个祷告就是完全交掉了。那天我就是圣灵提醒我，丽娜，你的命都是我给的，你的一生都在我的手里，你为什么自己要抓住不放呢？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是你的，随便到哪里我都服从，如果你要派我们回大陆，我也欢欢喜喜的回大陆，我的一生在你手里。那天晚上是我们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前几个晚上都在折腾啊，就是想有没有人的办法，哎呀怎么办呢？移民局有没有办法，不是这个领事馆有没有办法，劳工局有没有办法。可是那一天他也说，主啊，交给你，我们在你的手里。然后他就抓住，主啊，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相信我们在你的手中。23号我们做完这个祷告，稀奇的是24号，第二天我们收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美国领事馆通知我工作 visa 下来，要我回美国，同时德国劳工局通知他可以在德国 Dortmund 医院做医生。所以我心里有个很深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就是挣扎挣扎，就自己不肯放的时候，自己非常痛苦。如果我真的能够信相信这个主，毫不怀疑，相信他所带领的永远不会错的，那我自己可以少受很多的苦，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不眠之夜都可以不要，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到第二天我们得到这个通知以后，就开始我就心里有点不大想离开他，因为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散多聚少，所以难得好像夫妻可以在一起。那么倒是他跟我俩都有一个感觉，既然人家的这个 company 已经为你申请了，你要不想回来，你要打电话跟人问清楚究竟可不可以。所以我就打了长途到 Philadelphia 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确实还是需要我回来。那个 director 很有意思，说你必须在3月28号前回到费城，我们需要你，因为有一批难民就要来，要需要你工作了。那么就感谢主，从2月28号到3月28号，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正好帮他搬家，搬到 Dartmouth， 他在那里做医生，我就 回到我就回到美国，就在费城做 social worker， 就在一群的难民中间，就是帮助他们安排工作，帮助他们到医院，帮助他们孩子安排入学。那么实在这一段时间中间，虽然工资很小，但是很喜乐，因为也有机会跟这些难民传福音，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尝到肢体的爱。你知道，你们这里都认识吴和熙弟兄，和塞尔物这里的也不少弟兄姊妹们认得他。他们在 South Jersey， 我在 Philadelphia， 每一个 weekend 就有两个弟兄轮流的。我那时候不会开车，完全什么都不懂。星期五下了班以后来接我到费城，把我接到Terry Hill 到 South Jersey， 有机会过完周末再把我送回去。这个情况差不多有两年，近两年之久。所以在这一个段时间中间，因为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所以呢在对认识主的方面，因为我在大陆虽然我们有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可是在真理上面，在神的话上面，我们都不扎实。就在这一段时间中间，主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那么差不多隔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叶医生也是因为主开了路，哥大有一个教授在德国，他们是开 Nobel Prize Winner 诺贝尔奖金的有一个大的会，他也去参加了，所有洪堡奖学金的那些学者都参加。在哥大医学院有一个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心脏科医生居然跟他说，你可以到美国来。所以神开的路都是超出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这不是我们自己配的，我们天然的里面没有能力，主引领我们一生的路。那么这个是一个经历，就是看见主的奇妙。还剩五天的时间，要是我们自己不放下的话，我不知道主还有什么安排。有时候主允许一些环境，就是要让你看到，相信我，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不会错的，相信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在这些经历中间体会主的恩典够用。那么在那个两年中，因为身份的关系，我只能在北城，他在纽约，所以每个 weekend 我们就这么来回跑。他如果去费城，那么我们就一起去聚会；如果我到纽约，那么就跟他一起在纽约聚会，就在 Chris 聚会。所以接着这个时间中间，就是在主的家里，真的有弟兄姊妹真好。有弟兄姊妹啊，这个爱不是世间上的爱，这个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爱。那么这是一个体会。还有呢，就是说我想分享一点，有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那么我想分享一下我妈妈的见证。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父亲带了右派以后，我母亲确实也受了很多的折磨。这里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做右派家属不是好过日子的，所以受尽人的欺凌，受尽人的白眼。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希望母亲老年的时候能够让她好好的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我是把我公公婆婆接出来，上一次我已经做过这个见证了。到1989年的时候，就在64以前，我回国把我母亲接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妹妹已经到了美国，我妹夫来拿他的这个 master degree， 他全家出来陪读，所以我只有一个妹妹，她就在长岛纽约。那么因为两个女儿都在美国了，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我们不放心，所以我就在60前把妈妈接出来。妈妈接出来的时候是 1989年，那么来了以后三年都很好，到1992年突然他发病，老年痴呆症，什么理由不知道。所以当他发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刚刚发病的第一年，我心里真的扶不下来，不能信而顺服，心里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好好的突然会，这因为老年痴呆症呢，有很多的症状都是你没有办法清楚的，就是说他这个人不认得了，我们的名字都叫不出了，而且开始有很多奇怪的表现，所以呢家里就会要经历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带他去检查病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他跟我妹妹说，你们不能 handle 的这个病啊，到后来的情况是越来越难，所以你们最好是把他 check in 到一个 nursing home 老人院，进老院去。他说因为太多的事情会发生，不是你们一般的人能够处理好这些事的。那我们家呢有一个特点，我们发生大事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所以那一天在我们家里，我妹妹、我妹夫、叶弟兄、我，还有我有个妹妹有一个女儿，我们五个人一起跪在那里祷告，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同时说把妈妈留在家里，不舍得，不舍得把她送进敬老院去，所以呢我们就说留下来。那么留下来的日子，这一段日子，因为老年痴呆症有不同的阶段，真的有不同的阶段。那么开始的时候他是很烦躁，他就整天往外跑，有时候跑的人不见了，在我妹妹长岛的家里是 policeman 把他送回来的，人不见了，然后最后是警察把他送回来，然后呢就是他会藏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账单找不到了，什么找都找不到，你要付账的这个账单不见了，结果账单在 freezer 里面。这些事情当你发生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主的光照下，我们真的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们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会懂得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爱，我们不懂得怎么爱人，甚至于爱自己的母亲，真的这是我心里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在上海大家都常常称赞我们，说我是很孝顺的女儿，待母亲很好，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名副其实，我理所应当，因为我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自从爸爸去世以后，我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一直到妈妈去世，我每个月总是把一份我的心意给母亲，不管她需要不需要，还有只要我看见她有任何的需要，我就尽量的就买了给她。所以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女儿好，我心里呢也觉得确实对母亲很好，可是如果不在主的光中，看不到自己肉体里面的败坏，到妈妈发病以后，就开始我的肉体的本相就常常会出来了。首先是不耐烦，你知道对这样的病人，你真是需要好多的 patience， 好多的耐心和忍耐。譬如说我的外甥女是她宝贝的，那么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约定呢，因为我那时候也工作她也工作，所以两个礼拜在长岛，两个礼拜就接到我们家。那么到他到我家的时候，他就一直会问 Betty 在哪里，我那个小外甥女在哪里。你要晓得 问你三遍五遍都没有问题，同一个问题如果连续问你二十遍十五遍，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就会出来了，就会真的就会就是不耐烦，就会觉得哎呀刚才跟你讲过是不是。那么还有许多事情，病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后来我真是对自己在主的面前我真的是认罪，我觉得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耐烦。因为第一呢，对这个病因为毫无概念，常常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他有时候病发的时候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直到有一天主光照我的时候，主就给我看到你没有良善，你爱的是你自己，爱的是自己这个肉体，所以我就愿意服下来学这个功课。主给我的话就是我的恩典是够用的。那么这个话讲了以后，有一个稀奇的经历啊，我妈妈每一次非常烦躁的时候，凡是我抱着她祷告，她马上就安静下来。这个是在这里医生都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么第一年发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病会多长，我想要是一直这么下去该怎么过呢这个日子。哎，当服下来了以后啊，觉得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容易过，每一天真是好过。有一个窍是什么呢，每天早上妈妈醒过来，我就抱着她跟她一起祷告，把这一天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里，到晚上要睡觉前感谢主带领我们过了一天，再把晚上再交在主的手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奇的是看见主的恩典就越看越多了。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水在这里做一个样子，就实际上我们每天我们会经历这样的。如果我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水，我们会感恩主啊，你解了我们的干渴，你给我们多丰富。可是我们常常没有看见这一部分，我们常常看到上面这一部分，怎么是空的，还不够，怎么没有。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天常常会碰见难处的地方。昨天我在这里跟一个弟兄交通，他的一个话很摸到我。叶弟兄告诉我，叶姊妹去年生了病，有一个眼睛坏了，现在有一个眼睛还看得出。弟兄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只记得这个看得见的这一个，这是何等宝贝的态度。在我们每天的经历里面，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知道感恩，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如果我们看到是不够的这一部分，我们只会是埋怨，我们也只会是苦读。所以我们一生选择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选择变成 better 更好，更像主，更像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把荣耀归给主。也可以选择苦读 bitter， 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也不能带荣耀给主。这实在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因着顺服下来奇迹发生。怎么回事呢？我母亲啊，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可是她倒不是像我外婆那样，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的条件太优裕，所以她并不爱主。可是当后来我父亲被雕削变右派，他受的凌辱，在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抓的时候，只有抓住主，所以才把他的心带回主的面前。所以到他老年的时候，甚至到完全说话很少的时候，他只有两段话，一段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于缺乏。第二段话就是，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心中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这是我母亲一直到她去世前能讲的唯一的两句话。她不知道我叫丽娜，也不知道我们的名字，都忘了，唯有神的这两段话一直在她心里。那么因着她一直这么要出去不安，有时候半夜我们睡着的时候她起来了，去敲我们邻居的门，下面的 doorman 来通知我们，我还跑到走廊里把他带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们是为你做见证的，你要我们是荣耀你主你的名的。妈妈虽然病了，求你开恩典，让她还是能够荣耀你。那么主就提醒我，你为什么不让他静下来好好读我的话呢？哎，我就想起，我就开始陪他读圣经。你们知道老年痴呆的人是思想不能集中的，你要他读一段圣经，他读一两句就找不到地方了。所以每天我陪他读圣经的时候，我必须用手指着每一个字跟他一起大声的朗读。又过了一阵，他每一次读圣经以后，哎，他的灵就很安静，就不是那么烦躁。里面又有个声音提醒我，我母亲写一笔好字，年轻的时候他就学流体，所以写字写得非常漂亮，为什么不叫他抄圣经呢？又是一个新的意念。那我就有一天我就抱着他问他，我说，妈咪啊，你的字写得真漂亮，你愿不愿意抄圣经？他说好啊。哎，真的感谢主啊，坐不定的人居然坐定了，就开始抄圣经。所以呢，他写一笔好字就一点点抄。那么我跟我妹妹每个两个星期我们交集班，交集的时候会把圣经他抄的也带去，然后呢这一个礼拜妈妈吃什么，他的大小便情况如何等等，我们等于护士交接班一样，就这么交接。你们晓得在这个年间他抄了多少圣经？我妈妈抄了全部诗篇150篇，抄了全部箴言，抄了全部传道人书，抄了全部罗马书，抄了约翰福音，一直抄到第17章。后来就是因为实在是他的病情发展到他不能思想集中，拿笔都困难了，就不再抄了。所以他的这一些抄的圣经，在他追悼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把它展出来，放在他的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激励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神在病人身上，在老年痴呆甚至身上，主的话还是能够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只要有心活在主的话里面，主总是还是有路给我们可以走的。而且这是一个见证，他的医生都稀奇，我们带他去检查的时候，医生都稀奇，跟他同时候发病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能够维持这样的状况的。妈妈这个病一生整整10年，这个10年和后来的日子实在对我们来说觉得太快了，而不是觉得太长了。因为每一天看到主的恩典，恩典够用，主给我们的恩典超出所思所想所求。在他第八年的时候，生病第八年的时候，他摔了一跤，结果股骨筋就完全断了，所以就给他重新装了股骨筋。装了以后的最后后面的2年，他在摔了以前，我记得还来一次来参加西安特会。那个时候他虽然糊涂，但是呢他还能走。那么最后的这个2年， 他就是不能走路了，完全是要我们跟他做护理，还有呢就是完全像孩子一样换尿布，吃了也是不能吃整个食物，都要打烂。可是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真心感谢主，因着佩达的服侍，我跟我妹妹的关系，我们姊妹俩更亲也更爱。我们常常就说要赖皮，我们说赖皮就是把妈妈要多留几天，讲好本来是两个礼拜的，她常常会说妈这个礼拜有点软，就不到你那儿去了。那我说不行，我要去把她接回来，我也 miss 她。所以在这一段服侍的过程中，如果说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彼此不会这样配搭的服侍。而且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服侍不是服侍妈妈，我们乃是服侍主。我们这一批被主得着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讨主的喜欢。我们本是他选来为他做见证的人，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能够见证他的名。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母亲，我妈妈在这个最后就是骨骼筋断的那个时候做手术，我跟我妹妹每天都到医院去陪她的时候，因为她那时候已经不会说话，到晚期的时候她没有话，讲不出话，只会讲两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还有就是讲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那么因着他不会讲话，所以我看他开刀过程中间有时候的疼痛，他不能说话那个样子，我心疼的他不得了。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有一天妈妈会回天家，我只有一个盼望，我希望他不要再经过医院的那些折腾，就是插管子，因为我父亲的那个病给我太深的影响，我就一直做这个祷告。那么我的弟兄是医生，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说，他说妮娜，你妈妈没有一点器质性的病，你要做好准备，可能会有长期的这些病痛。那我也不管，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结果主实在是听了我的祷告，你晓得我妈妈去世的那一天住在我妹妹家，那天下大雪，本来要到我这来的，结果我去了。她被主接走的那天是早上，吃完所有的东西，吃完甜品，而且早上我们都把她洗得干干净净，就坐在沙发上跪舔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女儿来说，我到今天我还 miss 她，但是我就在她身边，我是抱着她她走的。可是我那天站在她身边的时候，我哭不出来，因为里面很清楚的主告诉我，这不是你这两年来你一直祷告你希望的吗？那我里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说妈妈今天有人跟她买了特等飞机票，请她到英国去见英国女王，我就问自己，我会不会哭？如果说你们这里有一天你们的父母亲谁把她荣耀的请到英国去见女王，头等飞机舱，你觉得很光荣，对不对？我们的妈妈去的地方要比见英国女王好的无比，而且她去的地方，我爸爸在那里，家人在那里，主在那里，这也是对她本人来说好的无比。所以神的信实，他不会让我们经过我们经不起的难处，主是可信的。主在我们每一天 给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所以我常说我们领到的都有美意，有的主给我们不同的训练，我们如果肯服下来是最大最大有福气的。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服不下来，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是服不下来，就是偏偏这个人怎么老在我面前，我不喜欢的。可是如果你要感谢主，因着这个人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如果因着这个环境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长进。我实在是感谢主，主一直没有放弃我，因为我过去常常会碰到环境服不下来，现在越老越觉得幸而生从实在是太大的祝福，要靠主的喜欢，只有幸而生从。所以我常常记得主的话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主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旨意，主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形象的旨意，我们会为着我们今天的难处感谢他。服下来就是最蒙福的。实际上我常对自己说，我们敬拜主最高的形式，敬拜主就是顺服，除了顺服以外没有其他的路。愿主彼此的激励我们，我还在学习过程中，还常常会有软弱，希望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也纪念我，希望主把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亏负他的恩典，能够实实在在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够服从主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主。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借着我们的姊妹啊，带来很好的见证，对我们大家我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我们再把那个副歌唱一下好吧，大家会背对不对？信而顺服应该会背哈。
信而顺服，因为